姐妹们，大家早安。
早安。
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说，他说，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你们接受了我们所传的神的道，不认为这是人的道，而认为这确实是神的道，这道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让我们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值得称颂的上帝啊，我们用敬畏的心来到你宝座的面前，求你将你宝贵的话语，就是生命的道，借着破碎又软弱的人传讲，好叫我们的心被你的道苏醒，好叫传讲的人与听的人一起悔改，在你的恩典中领受你，敬拜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故事，在马太福音十四章的一到三十六节。今天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发生在耶稣服事的某一天。这个故事呢，分成好几个序曲，好几个发展，但是很紧凑的，从早上到了傍晚，到了晚上，到了凌晨，到了第二天的早上。是一个故事，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一天耶稣非常的忙碌。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一到三十六节，那天早上耶稣听到了一个新闻，就像你早上打开报纸看到一个新闻，有人告诉他，他不用看报纸啊。为他做见证的以色列的先知，也是最后一个先知，在先知的传统沉寂了将近四百五十年，第一次以色列兴起了一位先知，他死了，他的名字叫做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一生，他所传讲的信息只有一个重点，就是看哪，神的羔羊。他的手指向谁？指向耶稣。他以他先知的荣耀和职分，让群众看到他，然后将他们的头转向站在他身后的耶稣基督。所以圣经称约翰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的那一位。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他死了。他死的那一天，表示耶稣的道路已经被预备好了。你可以接受吗？施洗约翰的一生的侍奉是要为耶稣预备道路。什么叫预备道路呢？不是为他预备上十字架的路，是为他预备让人知道他是弥赛亚的路。耶稣的一生的工作基本上是隐藏的，直到他复活的时候才全然的彰显出来。他的工作世人不认识他，不知道，只有门徒们隐隐约约的知道，而到他复活的那一天，他的百姓都明白。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他死了。他怎么死的呢？他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去挑衅全耶路撒冷最有权力的人，那个人叫做希律，指责他娶了他的兄弟的妻子，叫希罗底。他的妻子非常的恼怒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站起来公开的指责他，他这件事情干犯了什么律法。结果以色列的百姓们觉得施洗约翰是先知，那么希律王所做的事情等于是被上帝责备。那这个希罗底非常的愤怒，找了机会把约翰拿在监里，后来找了机会把他的头给砍了。我昨天去看那个 Rodin 的 museum， 在城里面啊，是雕塑家的这个 museum。你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像叫做沉思的人。我昨天去看沉思的人，我才明白沉思的人原来不是只是一个沉思的人。原来最早的作品的设计是，他要把但丁的神曲里面的地狱给刻出来。他要刻出九层的地狱，然后刻出来九层地狱之后，地狱的大门在这个世界 跟天与地狱的正中间的入口坐着一个沉思的人。所以沉思的人他在沉思什么呢？他在沉思他与人类的命运在哪里。然后隔壁一个角落呢，就放着另外一个雕像，是在盘子上面放着施洗约翰的头。施洗约翰死了，当他死的那一天，他完成了他的任务，他为耶稣预备道路，让世人看见耶稣而不是看见他自己。所以当他死的那一天，表明耶稣的道路已经预备好了。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耶稣的话，当然我们不能这么不敬虔的以为我们知道耶稣的心是什么，可是你还是可以揣摩到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如果这个世界不认识耶稣是谁，唯有他所差派为他预备道路的先知施洗约翰认识他，当施洗约翰死的那一天，也是耶稣在地上最孤独的一天，不是吗？因为在那一天开始，不再有一个神圣的先知为他做见证，他一切的见证源自于他自己。所以从那一天开始，表明耶稣要开始他的事工，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个阶段是他要独自的将他的工作完成，不再有一位先知为他预备道路，他将要往前走，当他往前走的那条路，世人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要走的路，那一条路是完全孤独的路，没有施洗约翰在前面为他预备道路，那一条路是走向哥哥他山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马太福音第14章的11到12节讲到，那天的早上耶稣知道施洗约翰死了，他第一个反应他想干嘛？他想祷告。他要去哪里祷告？旷野。旷野是什么概念？没有，旷野没有什么？没有人，没有人。好，我记得我们安娜玛丽是房地产的专家，我父亲要买房子，我们去找他帮忙，他跟我说买房子呢的重点是三点：地点、地点、地点。没有人把房子买在旷野，因为旷野没有什么，没有人。那耶稣为什么祷告想要去旷野呢？因为他的侍奉来到一个新的阶段，没有施洗约翰。虽然他是神，取了人性，他来到他的人生的一个阶段，没有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他一切的见证源自于他自己的永能与神性。他要到旷野里面见另外一位，是谁？他的天父上帝自己。他此刻真实的是全然的把他的见证交在神他天父的手中，他的天父为他做见证。他想要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他就安安静静的走了，有没有？那是大概也许是下午的时候。可是他走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去到旷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管他去到哪里，那边房地产就涨了。因为他不管去到哪里，就有一大群人从城里面出来跟着他一起出去了。那旷野还是旷野吗？旷野就不是旷野了，对不对？有一堆人带着他们简单的行囊，甚至没有带着行囊，跟着他出了城到旷野去。你可以想象，这个时候耶稣他要实现完美的人性，他必须胜过一个艰难。他想要祷告，可是一直被打断。你知道哈，我是传道人，你们都叫我们说早上起来要灵修祷告，要敬畏神，要好好的整理自己，每天花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钟灵修。我也想啊，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呢，我正在想说，主啊，给我力量起来，让我待会可以好好的祷告， 我正在想的时候呢，我儿子就跳到床上，跳到我身上说：“爸爸。”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也想推到旷野去啊，我不是不想啊，可是当我想推到旷野，希望在我的神面前休息，沉淀我自己，面对一个全新的考验的时候，有一大群人跟着我们，有一大群事情跟着我们，有一堆需要跟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休息。耶稣看着这一大群人，圣经说他就有个动词，他就怎么样，他就怜悯他们。为什么叫怜悯他们？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时候耶稣心里面担子是很重，他想要退到旷野好好的整理自己，没有这个机会。人来的时候，人不是来服侍他的，人来的时候按电铃不是要给他按摩捶脚，不是给他送食物来，人来是干嘛？是有需要的。他没有办法休息，他不停的被打扰，他没有办法休息。他看着这一群人的需要，他已经退到旷野了，可是他决定在旷野服侍他们，是因为他动了什么心？怜悯的心。他看到这群人有需要，他们跟着他到了旷野，他有他的需要，在那时候他动了怜悯的心，代价是他要把自己的需要放下来，先去照顾这一群人的需要。你知道他越是有名，这个希律说听见耶稣的名声，对不对？他越来越没有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吧？十字架的事工将会是一个完全孤独的事工。他在旷野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围绕着他跟他要，他是孤独的。等到他有一天被举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挂在十字架，一群人围着他轻慢他，怀疑他，咒诅他的时候，他还是孤独。他必须要走一条完全孤独的道路，从施洗约翰死的那一天开始，他真正的是孤独的。虽然有门徒在他身边，我们再来谈谈门徒。耶稣退到了旷野，然后旷野就发生了一个故事。这一群人也许是下午的时候跟他出来，然后呢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医病。到了傍晚该是什么时候啊？吃饭的时间到了。耶稣既然怜悯他们，就不想把他们打发回去，因为大家的肚子都已经饿了。如果他们走到旷野还要再走回去，肯定都要饿着肚子回家，对不对？然后门徒们就焦急了，有没有？因为呢一大群人跟着哈，他们都没有准备好就跑出来了。那跟在耶稣旁边的门徒就紧张了，就说：“哎，主啊，打发他们回去好不好？他们回去就可以自己找食物吃。”你知道耶稣讲话哈，是叫做拳拳见肉，哎，拳拳到肉哈。门徒最不想听的话就是耶稣最爱讲的话呀。门徒的想法是，如果群众们现在回去，他们可以自己找食物吃。门徒们在担心什么？食物不够，后来会有很多麻烦，对不对？门徒们基本上是怕什么？怕麻烦的。然后耶稣的回应是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他们门徒最不想听的话，耶稣就讲出来了。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们就很紧张了，说我们只有五个饼跟两条鱼。耶稣说你把这些食物拿来给我，然后吩咐他们在旷野里面排排坐好，一阵一阵的排开，然后耶稣就注谢了，拨开来，食物分出去，每个人都吃饱了，零碎剩余十二个篮子。你听过这个故事？我今天不是要讲五饼二鱼的故事，我是要明白五饼二鱼的故事发生在耶稣的怜悯，是在什么光景下发生的呢？他不希望有五千个人这时候出现，他希望在旷野里面祷告，结果他祷告的时间就只好往后延了。我不知道哈，你们不知道我们在神学院念书， 做博士生或是 PhD 学生的这个苦恼在哪里？我们早上起，我们天天晚上说，我明天早上起来我要念书，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说，主啊，给我力量，我要念书。后来呢，我正在想的时候就出现爸爸，然后我早上就没有念书了。后来呢，到了下午我说我要念书，然后呢又出现一个爸爸，然后呢我又没有念书了。然后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等到所有事情都安顿好了，晚上九点半开始念书了。耶稣本来下午就要去旷野祷告，后来单延到什么时候？单延到了所有人都离开了，都吃饱了，送回家了，然后他开始要去祷告了。那个时候已经入夜了，可是他还剩下最后一群人没有安顿好，他要安顿好他们，他才去祷告。那一群人是谁？跟着他们的门徒。耶稣怎么安顿他们呢？他们在湖边，旷野旁边是湖，湖要过到湖的另外一端，耶稣就催他们上船，到船上去，他自己要留在旷野祷告。他把门徒们给催上船，原文用这个催这个字，催这个字是很生动的，表示被催的人想去还是不想去？不想去。门徒半夜不想上船，你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吧。门徒如果可以的话，拿着抱着十二篮的零碎在旷野躺着睡觉就好了，没有人想在半夜的时候上船。耶稣把他们催上了船，自己留在旷野祷告去了。这就来到有名的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耶稣旅海的故事。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把门徒送上了船，再把众人给送回去，然后大家都离开的时候，他独自上山去祷告。23节说，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耶稣终于可以祷告了，他也没有睡觉，对不对？所以从早上到了下午，到了晚上，后来耶稣回到门徒中间的时候，说是半夜四更天。换句话说，耶稣那一天都没有睡觉，他是凌晨的时候在祷告的。那门徒发生了什么事呢？门徒上了船，到了海上，他们能不能成功的渡到湖的另外一边去？他们没有。你要明白哦，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如果告诉你耶稣独自一个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马太福音的一开始说，你要给将来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对不对？耶稣有一个神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神与我们同在。在马太福音的故事里面，耶稣呼召门徒来跟随他，耶稣就一直跟门徒在一起，早上也跟他在一起，晚上也跟他们在一起，讲道也跟他们在一起，出去服事也跟他们在一起，耶稣就没有跟门徒分开过。这是马太福音第一次，也是两次中间的唯一的就是总共有两次说耶稣离开了门徒，一次是这里，一次是马太福音的结尾，耶稣上了十字架离开了他们。可是他复活的时候又回到以马内利的主题。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的经文里面，耶稣复活了，门徒到山上来朝见他，看见他就拜他，然后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开始，圣经说他是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对不对？马太福音的结尾说耶稣是复活的主，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结果马太福音的正中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嘛，现在我们在哪一章？十四章。正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耶稣怎么样？他走了。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那一位耶稣基督，他走了。马太福音的开始说他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的结束说他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他服侍了这一群人之后，他退到山上去祷告，他走了。你能不能感觉这个故事的张力？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在他的侍奉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他退到山上祷告，那个阶段是要开始表达他要走一条完全孤独的道路，那条道路是十字架的路，他预备要将自己当作羔羊献上为祭，为要救他的百姓。这条路是跟我们一起走的，还是他自己走的？是自己走的。他要与我们同在，有一个前提，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必须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为祭。他一切的事上都与我们同在，唯独一件事情他要自己做，是哪一件事情？是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他要自己做。他在旷野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他把门徒们差到海上去。门徒们的感觉觉得耶稣离开他们，门徒们的感觉觉得耶稣没有与他们同在，而且耶稣没有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休息。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这段耶稣离海的故事，在四个福音书里面被提过三次。马太福音提过，还有呢？马可福音提过，还有呢？约翰福音提过，路加福音没提。每次提的时候重点不一样，约翰福音讲的最短，淡淡处理，马可福音讲的跟马太福音很相似，所以告诉你，这一件事情是历史性的事情，有不止一个人见到，有不止一个人传承，记录了下来，是一个耶稣重要的传统，关于耶稣的重要传统。可是马可福音讲的时候跟马太福音讲的时候内容有很多的相似跟平行的，但是马太福音在讲的时候有一种讲故事的人的气质，一面讲一面补充一些重要的细节来告诉你他觉得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哪里。如果你比较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话，一样讲到耶稣离海的故事，马太福音提供了一些很有趣的细节，我举例给你听啊。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里面说，耶稣把门徒催上船，对不对？然后就把众人散开，然后他自己要上山上去祷告，有没有？然后就开始讲门徒们在海上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什么，遇到了风。马可福音没有讲风，马可福音只有说他们在海上，没有说有风。这个风是马太福音 的细节。马太福音讲到这个风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四节说，那时船在海上因风不顺被浪摇撼。这边讲到因风不顺，这个希腊文的字不顺什么意思？你知道耶稣在海上显过两次神迹，另外一次也很有名，对不对？耶稣在船上怎么样？睡着了。耶稣在不在？在。可是外面呢有狂风大浪，然后他们觉得船快要翻了，他们快要死了，他们说，夫子啊，救我们，我们要丧命了，对不对？听过这一段？那个风是什么样的风啊？那个风的名字叫做 Sandy。 那个风是会致命的风，然后在船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随时下一秒钟就是沉没，就是死亡。可是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的风不是 Sandy， 马太福音 十四章二十四节的风是一种拦阻，叫做不顺啊。不顺什么意思呢？你就看得到岸，你就滑不过去，让你很烦。然后已经很晚了，我们都要睡觉了，我们身上还抱着十二篮的零碎的食物，我们就想要过去抱着篮子找个地方躺下来睡觉，可是怎么样就滑不过去，湖又没有多大，然后那个风就一直拦阻它。 你有没有过这种很烦的经验？我这礼拜特别多，因为我剩三个礼拜，我跟我们的蒋牧师，我们有一个功课，我们一门课要读3500页，然后我有两门这样子的课，我有7000页要读。我就想，我就算了，我这三个礼拜，所以我有7000页，我一个礼拜要读2000多页，对不对？所以我一天除上7天算6天吧，那我一天要读多少页了？我一天要读300-400页，就是2-3本书至少啊，才可以动得完。我就想着我今天要读3本书，我就看着可以过去的，结果就发生了这个事，再发生了那个事，就发生了这个事。结果呢，我那一天就没有读。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今天要读多少书？6本书。然后我就想，我今天要读6本书。结果呢，我正要开始读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事，又发生了那个事，又发生这个事。然后那天又没读。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想我今天有多少书？
9本书。
我就想，这个黑夜要到几时？主，你赶快再来吧。这叫做因风不顺，被浪摇撼，看得到过不去，心里又急又烦又累又头痛又拉肚子。这种苦很多人不明白，这种苦以为要大风大浪快要丧命才是苦，其实还有一种苦，就是你该做的事情永远做不到，该去的地方到不了，可是你已经上了船又没有办法下去，就在那里一直磨的苦。这叫做因风不顺啊，被浪摇撼。门徒们已经完全精疲力竭了，门徒们会对上帝有很多的埋怨，最大的一个埋怨是什么？耶稣，你在哪里？你把我们派到了海上，在这里有风拦阻着我们，我们不顺利，我们求了又求，不顺利，不顺利，不顺利。耶稣，你在哪里？这是最大的埋怨。你就想，耶稣可能很舒服。没有，他在山上祷告，他为了怜悯，他把他的灵修时间 delay 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你回来想马太福音的这位说故事的作者，他想表达什么？我知道历史上有一个事件，耶稣踏着海回到自己的船上，马太福音记载了，马可福音记载了，约翰福音记载了，可是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特别要强调这个风是从门徒的角度出发的，对不对？因为门徒的感受是，我们在海上我们最痛苦的是这个风。马太福音的作者要你留意到这个风，以至于你留意到门徒的处境，是耶稣派他们去到海的另外一半，另外一岸，可是他们过不去，耶稣又似乎还没有回来。马太福音的作者，你想象他的处境是什么？他的听众的处境又是什么？讲同一个故事的时候，马太福音要比马可福音提供更多的细节，表示说他们跟马可福音的处境有一点不一样。马太福音的处境大概是，他跟他的听众一样，都在等，在等什么？等那个风过去，等他们的主回来，你可以接受吗？一样讲故事的时候，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引用了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要把曾经发生的一个耶稣的神迹跟他们当时讲到的生命情境结合起来。 他们不是只是要看到耶稣曾经行一个伟大的神迹在海上行走，他还要让他的听众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有任何类似的经验，你可以知道结局是什么。马太福音在我们今天的研究，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在逼迫的光景下写出来的。马太福音的听众很可能多半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不是外邦人，很可能。马太福音里面关心非常多摩西的律法跟新约的教导之间的张力。马太福音里面把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跟摩西摆在同一个平台来比较，耶稣上了山宣布登山宝训的时候，好像摩西上了山颁布了十诫。马太福音里面深切的关心犹太人做了基督徒之后的光景，他们做基督徒的时候要被自己的同袍逼迫，要被自己的亲人逼迫，他们必须承受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旦信主了你的家人可能会不认你的这种困境，然后外面有政治的局势逼迫，因为犹太人在社会中本来就已经是个弱势群体，所以他们必须处在贫穷弱势自己的亲族反感的环境里面做基督徒，他们是处在逼迫的教会，不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不是一个容易的教会。你知道马太福音的犹太基督徒的读者，如果他们今天坐在礼拜堂听到了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的故事，他们第一个会想到什么？那个风就像什么？那个风就像他们自己的处境，因为他们是信了耶稣被他差派出去做门徒，可是他们的生命并不顺利，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必须要强调这个风。你想啊，换成是你，你不是犹太基督徒，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给你这样伟大的恩典，让你做基督徒要行神的旨意，可是却是如此的艰难，还是你们都非常的愉快轻松自由。这个风表达了你今天做神的门徒可是处在一个很不顺利的光景，那个船表达了什么？那个船就表达了被耶稣差遣出去的教会。耶稣似乎没有回来，这跟教会的光景是很相似的。教会领受了耶稣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他们奉差遣出去了，他们为了这一位与他们同在的耶稣出去了，他们做了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活在一个反对他们的环境中间，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像风一样拦阻他们，是非常的艰难不顺利的。这个时候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的信息给他们一个很深的安慰，当你为了做耶稣的门徒做基督徒进到人生很艰难的光景的时候，马太福音的这位讲道者他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提醒，你要记得当初是谁派你到海上去的？是谁把你差到海上去的？你今天遭受了这一切的不顺利，为了做基督的门徒，身上带着他的名，在海上遇到了一切，都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因为你当初顺服了他的命令，被他催逼进了海上，上了船，不是吗？当你记得你今天遭受的一切，其实是耶稣把你带进去的，那么他势必为这件事情负责，你相信吗？然后接下来马太福音第25节里面说，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如果刚才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马太福音的作者在陈述这段故事的时候，不只是陈述表面的历史，他还要对他的听众说话，这个话是一个信靠耶稣遭受逼迫和苦难的教会，他们在海上挣扎，想要实践神给他们的使命，可是就过不去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那一位差遣他们到海上的耶稣也必再来。 因为如果那个船像是教会，那个风像是逼迫，而他们在海上没有办法过去的时候，二十五节说，到了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他正要来到他的教会，他要回到他们的中间。他是那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不会改变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离开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要预备自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一条路是他独自承担的路，而教会他将永远与他们同在，他要再回到他们中间。所以当你比较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时候，第二十五节两个福音书的陈述有一个细节不一样。刚刚第一个细节不一样是风不一样，对不对？第二个细节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马太福音说这是海，马可福音说那是水。你知道这个差在哪里吗？海上跟水上有什么不一样？海上有大浪会吃掉人，是不是？线索在马太福音是犹太人的听众，犹太人在听福音的时候脑袋里装的什么？中国人听福音的时候脑袋里装着儒家、孔子、孟子、庄子，中国到来的脑袋装的无神论，对不对？啊，马太福音的读者在听福音的时候脑袋里面装什么？装着旧约。脑袋里装着旧约的人听到耶稣不只是在水上走，而听到耶稣在海上走的时候，你知道那代表什么意思吗？因为在旧约里面，海是什么的象征？海是罪恶、死亡、败坏的象征。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海是非常肮脏的东西。首先，海非常不稳定，要站在耶和华我的磐石。他们很不是他们喜欢很坚固的讲台，不喜欢在船上，有没有啊？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高台，都是不会动的，有没有？可是海是非常不稳定的东西，然后海里很脏，所以彼得后书说那些罪人的罪恶好像海中的泡沫打到岸上，像泡沫。泡沫是很脏的东西，因为水不干净，所以才会有泡沫，对不对？然后在希伯来的观念里面，海是很肮脏，是罪恶的冤首。然后海里面有怪物，海里面有巨兽。约伯记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在古时击杀海里的巨兽，好叫利维坦。然后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讲到魔鬼的代表撒旦之子，用一个象征的方法说，他将来要从什么地方升起来？他从海里升起来。海象征着堕落、败坏、罪恶的世界。那么耶稣在海上行走什么意思？旧约里面只有一位可以制服大海的狂傲，就是上帝自己。所以上帝在智慧水里面，上帝自己说，大海你狂傲的浪到这里要止息，我允许罪恶在这个世界暂时的工作，但是每一个罪恶都有限度，到我立的限度面前它就要停止。在所罗门的圣殿前面有个铜盆，对不对？要用来洗濯。下面呢，那个铜盆里面装着一堆水，叫做铜海。在神的宝座下面是海，神的宝座是在海的上面，然后神治理了这一切。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新天新地来的时候也有海，可是那个海变成什么？变成水晶，水晶的海，平静宁静不会动的海，表示上帝的掌权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征服这个罪恶的世界，他要把罪恶跟败坏从这个世界全然的除去的时候，他的宝座在海上坐着为王。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当圣经形容 马太福音的作者形容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这个一个小小的字就把罪恶的暗喻整个带到了这个故事里面。不是耶稣只是行了一个神迹，耶稣还借这个神迹来彰显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是谁？他的身份就是旧约的耶和华。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太福音的作者到14章33节说，耶稣上了船的时候，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都看到了，这故事的高潮是他们都看到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神性，他像上帝一样伟大。当他走在海上的时候，表达他不只是显了一个神迹，他彰显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最后讲这个风，这个风在耶稣派他们上海的时候，到海上去的时候，风就开始了袭扰了他们。然后当他们上了船的时候，第32节说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那个风是暂时的，那个风在这一位旧约的耶和华，现在神的儿子派他们到海上还要再来，当他走到那个船上的时候，风就结束了。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告诉等候他的门徒们的教会，这一切的苦难都是有止境的，到了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一切就会结束。所以它是一个安慰的盼望的信息。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彼得。彼得这一段在马可福音是没有的。彼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半夜四更天来，门徒们已经很累了，已经很憔悴了，已经很埋怨了。然后在海上的时候呢，耶稣踏着海回来了。他们第一个反应没有想到这是神彰显他的荣耀，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有鬼怪，哇，很害怕，每个人都尖叫起来，有鬼有鬼，在海上有个影子走过来。耶稣说是我，不要怕。你知道是我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很，在四福音书里面都在表达耶稣是神自己，我们就不要深论这个。当耶稣说是我，不要害怕，最妙的是彼得的反应。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他知道那个是耶稣还是不知道那个是耶稣？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他知道那个是耶稣还是不知道那是耶稣？他知道那个是耶稣，但是他想要做一件更多的事情。他不只是在问耶稣你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你是不是耶稣？如果是你，请让我从这里过到那里去。他要耶稣证明他的能力。他不只是关切耶稣是谁，他还要关切耶稣要做什么，特别是哎，你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特别是你迟到了，理论上你应该把群众散完以后你就回来，对不对？结果你拖到了半夜四更天才回来。主啊，如果是你的话呢，你就叫我从这个船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然后彼得就踏出那个伟大的信心的步伐，下了船，走在海上还是水上？哦，你注意看马太福音14章的第29节。马太福音14章29节，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讲故事的人脑袋很清楚的，走在海上的只有一个，另外一个是走在水上的。一个是旧约的耶和华彰显他的荣耀，制服着大海的那一位上帝，走在海上。他说好，你来吧。那个用信心倚靠他的恩典走上去的人，没有资格走在海上的，他只能走在水上，因为他不是上帝。 他可以走在水上的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他跟这一位走在海上的上帝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联，他是他的门徒，他把他的信心建立在这一位上帝的身上，他的眼目注视的在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走在水面上。然后马太福音第14章30节非常生动的形容保罗彼得的心路历程。这边说彼得啊，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观察解释应用，一定要注意动词，一定要注意动词，就是这句话里面有哪些动词把它圈起来，然后主词是谁，所以动作是谁做的，一定要搞清楚，对不对？你要知道这句话很短哦，这么短的一句话有四个动词，请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你一起看马太福音14章的第30节，有四个动词，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有哪四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见，第二个动词是怕，第三个动词是沉，第四个动词是喊。彼得是用信心凝视着这一位踏海归来的耶稣，他按着他所应许的，虽然迟延，但是他回到了我们中间。彼得说，主啊，如果这回来的这一位是你，请你让我从这里走到那里去。这个画面是，主你迟了，你回来了，如果是你，我就要用信心来迎接你。所以这个画面是，原来是分开来，以马内利的耶稣跟随他的教会，他应许将与他们永远同在，但是他们到海上的时候跟耶稣是分离的，他们在分离的时候，他们处在焦虑愁烦重担的苦难重压之下，在引颈盼望等候那差派他们实践大使命的救主可以回来，在他们迎接他们等候这一位救主回来的路上，他们明白了主在海上行走，他们说，主啊，如果这回来的是你，请你让我从这里走到你那里去。彼得走下船的时候，不只是在表达说你行神迹我也要行，他在表达的是，主你既然回来了，终于，那么我就要用信心，如果这真的是你，我就要用信心出去迎接你，你在海上我在水上，你来了我过去。所以在这个故事的高潮里面，彼得的专注的对象是谁？耶稣。不只是说他专注耶稣，他专注的是那一位将要回来，正在回来临到他们的救主，他是代表像教会一样在盼望主再来的教会要来，他一切的盼望都建立在这一位要回到他们中间的救主耶稣。他凭着信心去迎接他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变化，在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有四个字，他见他就沉，沉了就见了就怕，怕了就沉，沉了就喊。再一次啊，彼得其实是新约的门徒教会的缩影，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在等候救主耶稣的回来，在耶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好像在海上，在海上的时候我们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愁烦困苦，我们看得到走不过去，我们不顺利，然后我们就在甚至埋怨，觉得耶稣为什么不在，其实他在，他在山上祷告，然后我们在等候这一位耶稣再来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明白了，哦，他要回到我们这里，让我们用信心去迎接他的时候，我们原本的注意力是在 看着这一位将要回到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结果呢，我们刹那间因为看见风浪盛大，结果就害怕。害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看见
什么？看风浪。当你看风浪的时候，你的下一步就是什么？就是怕。当你怕了以后，下一步就是什么？就沉，因为你胜不过那个水的。当你怕了，你就沉。不过沉了之后，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喊。我有7000页嘛啊！我是要看7000页呢，还是看基督再来？我看基督再来，因为连我的老婆在旁边看，她也怕。因为怕我待会状况不好会发脾气，有没有？我不能看风浪，我只能看那一位要再来的耶稣。而我知道，我今天进到这个大海，有7000列的东西在催着我。是谁量给我的？是神量给我。我中间的苦恼愁烦都因为我顺服了上帝的第一个命令，所以我就深知他必回来再垂顾我。那我用信心去仰望他，迎接他的时候，我有20天的时间去读7000页，我走上去就是像彼得一样走上海上，要用信心去凝视耶稣，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一看那个7000页啊，一算有7000页，再算有20天，我一算的话呢，我就会怕。我怕了以后呢，我就会沉。我如果沉的话，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可以喊，我可以喊什么？主啊，救我！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有非常多的人，不但看了，也怕了，也沉了，就没有喊过。就沉下去死在海里，就沉下去死在自己的罪疚感跟各样的包袱里面，就沉下去死在这个世界的风俗里面，就沉下去死在一切仇敌的作为里面，他们没有求耶稣救他们。你知道吗？你已经上了船，信主的人啊，你已经上了船，你现在想下去也来不及了。然后呢，风就在这里吹，然后你努力的滑，哎，就过不去。听说这个教会在拼木，拼了半天就没拼到，是不是？就过不去，过不去的时候就烦，烦的时候彼此之间要抱怨一下，就是心里面抱怨上帝没讲出来，有没有？但是主说他会再来。他要我们把眼目聚焦在那一位差遣我们走到海上的，又把眼目聚焦在那一位在海上行走胜过这一切，以大能大力要再次临到我们的那一位。他说你只要信，不要怕。所以当耶稣上船的时候，也是风止住的那一天，然后他们在船上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吗？这个真是表达不只是在悟性上面承认耶稣是我的上帝，是我的神，同时在心里面向这位上帝降服，你真是我的上帝，我的信心不会 in vain， 不会白费，我要在我的信心里，在你再来的荣耀里安息在你的座位中，我要依靠你。所以你知道耶稣的心肠，回来想施洗约翰死的那一天早上，耶稣他知道他的工作到了新的高潮，他来要做世人的羔羊，他要为他的百姓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施洗约翰为他做了见证，但是施洗约翰死了，这个道路已经预备好了，耶稣要进入一个全然孤独的侍奉，这个侍奉是十字架的侍奉，这个侍奉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承担，他要为那一大群的百姓成就一件他们不明白也无法承担的事情，就是十字架。他 来怜悯这群百姓的时候，百姓并不认识他是谁。在旷野的那五千人，吃饱的五千人，他们来不是要来认识这位耶稣，他们来是要得食物跟得医治。耶稣的心是什么？耶稣渴望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他。耶稣在等待的那一个最荣耀的时刻，不是在旷野把五个饼两条鱼变成许许多多吃不完的食物跟十二篮的零碎的那个时刻，那时刻不是最荣耀的时刻。耶稣在等待的时刻是他趁着风浪在海上行走，进到了船上，他的门徒向他敬拜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的那个时刻。耶稣的心不是要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超自然的上帝，他还要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上帝。耶稣的心不是要只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救主，还要我们知道他是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独立承担这一切的救主。耶稣不光是要我们知道他是谁，还要我们从心里面去接受他，把自己安息的交在他手中。例如说，你不要怕，你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让我从这里走到你那里去。例如说，你不要怕，你来吧。用信心凝视着这位基督，走到水面上去迎接他的那一刻，我们真认识他。他要我们从心里面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上帝。所以你看到耶稣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显然没有时间睡觉，马上就天亮了，对不对？天亮了，到了海的另外一边，一上了岸是什么？是旅馆吗？不是，是另外一大群人在岸上，听说耶稣来了，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他那里，然后他们甚至迫切到一个程度，耶稣，你没有时间跟我说话没关系，你只要让我摸摸你的衣裳穗子就可以了，没有时间休息。连续两天的时间，耶稣想必还是怜悯他们。可是你知道你跟群众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的区别了群众跟门徒的差别。群众是从耶稣得到好处的人，他们也是后来围观在十字架那边默许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一个群众的用语。唯独门徒是知道耶稣是谁，并知道他的工作，愿意跟随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中的人。认识耶稣的人不只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愿意用信心去领受他为他百姓独立成全的救恩。耶稣的心是要我们在他把我们放在苦难的日子里，知道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用信心去等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因为你应许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你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哦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步，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连同这个教会交在你恩手的引导中，做一个传福音带人做门徒的教会。但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走上你的道路，我们信心软弱，有许多的风，有许多的浪，有很多的拦阻，叫我们的心非常的愁烦。我们愿意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但是有很多的难处天天压着我们，我们不得自由，不能释放。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埋怨，说主啊，你在哪里？但是主啊，我们愿意被提醒，知道把我们拆到海上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允许这风浪袭扰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把我们放在海上，为要在海上来寻找我们，为要在海上来遇见我们，为要在海上彰显你是那造物主的荣耀，你能够征服这个罪恶与苦难的世界。你必再来，你警戒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放在你的身上。主啊，怜悯我们，我们的心里面软弱小性，我们一下看着环境就忘记了你是谁，我们一下害怕就不再纪念你的工作，我们往下沉的时候，我们仿佛这个败坏的世界一样，好像没有救主。但主啊，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沮丧愁烦难处里向你呼喊，让我们说主啊，救我，我虽小性，你责备我吧，你的手也必将我举起，你必将我从浪中举起，将我带回到你的船里。主啊，在那里我要敬拜你，在这个教会的祭坛前我要敬拜你。我虽然信心软弱，但我愿意承认你真是神的儿子，你是我的救主，我一切的盼望和依靠。愿你借着我们彰显你自己神儿子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